大同教会的长职负责人啊，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今天我们能够来到大同教会啊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聚会啊。那啊，我们啊在啊分享雅各书第四章啊之前呢，我先来啊介绍一下我们新任的区负责人啊，让诸位啊弟兄姐妹来认识啊。不过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也都认识他们了哈。啊，首先我来介绍我们这宣道组的主负责啊，张成轩传道。他曾经注目过我们大同教会哈。那目前他是注目新竹跟关东桥教会。第二位我介绍的是黄恒志传道，是我们的教牧组负责哈。那黄传道也注目过我们大同教会。那目前是注目狮牌教会，他在前几年是注目罗东跟宜兰。那第三位我来介绍的是杨秉真执事，是我们的财务负责人。那杨执事是属台北教会，他也是前一任的区负责人会当中的财务助理。那第四位我相信也大家都一定非常的熟悉，是我们的邮建聪邮执事。在后面我们到其他的教会他都会坐在前面，到了大同教会他就坐在后面所以可能那是不是他的老位置我不晓得。很感谢神这一次我们这几位负责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美好的一个恩赐，那在这三年当中要一起来服侍我们诸位。那小弟是姚嘉琪传道，属集美教会，过去在北区大部分的时间是注目一间教会兼大专的辅导传道， 那去年有一年的时间是在中区注牧永福教会跟西台中教会，很感谢神能够回到北区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侍奉。那我们为了能够聚焦所以我们就选定了一卷经卷来照着次序这样子来做勉励。那今天是我们第四次的这个寻牧北区的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雅各书第四章的内容。我们今天有四位的区负责人和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勉励。首先我们来打开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在第一章26节27节里面，这边谈到了真实的虔诚。好，那这边主要的提到了要有三件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好，就是勒住我们的舌头，好，这是在26节里面所强调的。另外呢就是27节里面谈到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好，就是要做一些助人行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那另外呢就是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在第二章里面可能主要的是以这个看顾在孤儿中的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种行善的这种能够显出信心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做勉励。那在第三章主要的就强调的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整个第三章在教导我们当怎么样子的来谨慎的说话。好，那主要的我们也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在雅各这位作者他的所写的书信的受信者，好，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当时的教会里面的确有一些这个纷乱的情况。那这种纷乱的情况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按着外貌来待人，也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很多的人都抢着要来做师父，所以呢碰到了这个人不跟他们一伙的同党的其他的同工，他们可能就用很多的言语很多批评论断的话来做责备，甚至呢也说出了一些谎话。那所以呢在第三章的16节里面谈到说，在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这个可能是他当时的教会的处境当中所面对的。到了第四章其实他也延续着这个主题，那可能也从中再加上了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有关于跟沾染世俗的这个主题，不过这个内容好像并没有谈及很多，那主要仍然是延续着这一个在言语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党纷争嫉妒纷争，并且已经进入到那种比较这个强烈这个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好，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边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的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在第三章的这个第14节这边就提到的他们很多的人，有的人心怀着苦毒的嫉妒还有纷争，他们有的人自夸，他们甚至说谎话去攻击别人，所以他们这些这种争斗的智慧基本上不是从神来的，是从属地属情义属鬼魔这边来的。所以呢在这边特别强调征战斗殴岂不是从你们身体当中的那种战斗的私欲，这种属情欲的属地的那一个欲望所产生出来的吗？好，那这里谈到的这种征战斗殴就表示说他们的冲突甚至已经是白热化了，甚至有一些是言语上甚至是行为上面的粗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在教会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不合宜。 好，那这边第二节啊，再继续的谈到说，这是因为你们那种贪念，好，贪念，好，那但是你们贪念呢也得不着，你们进而杀害、嫉妒、斗争啊、斗殴、征战，不过你们也得不到。好，今天啊，即便是用很强烈的手段啊，甚至呢啊，在教会当中不惜啊去伤害对方啊，甚至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制造了啊很多的啊这样子的一种啊不和睦的事件，这些都不能达到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达到那真正的目的。好，所以像这个啊，基本上接着他就说，我们啊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因为我们不敢求，因为这是违背神旨意的。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敢求。那如果有时候是混沌，根本就忽略了，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甚至连真理都没办法分辨所以他这样子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是妄求。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落入到这样子的一种境地底下，以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隔离了。我们也许在外在的聚会啊、敬拜的这些仪式上面，可能我们也身在其中，我们好像跟神很亲近，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没有去克制我们内心的这一种欲望，并没有去这种逃避这种争斗纷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跟神真正亲近的目的。所以在第七节那边会说到，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但是呢，相反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那么我们事实上就跟魔鬼在亲近，让魔鬼来侵扰我们。所以这边特别要提醒我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我们。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所以第四节这边强调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你们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的。这边把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把它说了两次。第一个是说岂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跟世界做朋友当然这个世界是指着这个前面所强调的那些贪念、杀害、嫉妒、斗争、争斗的那种罪恶的世界。如果我们跟那个罪恶的世界来做朋友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就是以神为敌了。甚至呢，不是我们做出行为来，只要我们有这种企图，我们想要所以在第五节这边第四节的后半段这边说，凡想要跟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意图，当我们只是想要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其实他就导引着我们去跟神来为敌，但是这个是会惹来神极大的愤怒所以第五节里面就强调说今天第五节说，经上所说的难道是徒然的吗？经上到底记着什么？就是神所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念爱至于嫉妒的这个也许中文用一个问号，也许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其实原文的翻译可以是肯定的一个意思它的一个比较好的直接的一个翻译就是，神切慕他所安置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灵是质疑到嫉妒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是质疑到嫉妒。那这个嫉妒呢其实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话但是在圣经上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如果用在神的方面，用在真神的时候，这个嫉妒呢被翻译成嫉邪所以这里的话它的意思呢是指着神的嫉邪。如果这个字呢是用在人的上面的话就是指着一些狂热甚至就是一些嫉妒这种不好的情绪怨恨的一种直述那这个是有时候在原文里面它是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呢当被使用在不同对象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不同的意思。那这边是其实是使用在神的身上，所以呢这边主要是描写神对我们的那种
爱，好，是面爱，是至于到嫉妒、嫉邪的那种地步，好，因为神啊，切慕好，他所安置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灵。今天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具备的神的这种属性，啊，但是一旦啊，我们啊，这个哦，趋向的跟世俗为友，我们的心性我们就被改变了，所以呢，啊，我们啊可能就生出了很多啊这个很不好的这样子的一种啊属世的这种植树，啊，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前头这边所描述到的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当然就会让神非常的啊难过，啊，神啊这个啊甚至呢会为此啊来对我们产生愤怒惩罚，那这都是因为神那种嫉邪的心。好，所以呢，这我想是我们要提醒的。好，所以提醒我们，神阻挡谦卑的人，啊，世人给骄傲的人。好，今天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好，今天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在啊应该要来追求和平的人。好，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里面，他这边是提到的是说，好，今天啊这种公义的这个果实，啊，这是啊神啊啊借着我们这些促使和平的人，在和平当中所播种的、所栽种的。也就是说，神啊把我们定位在是一个啊期待我们是一个促使一个这个世界和平的人。那我们也用和平的方法来播下出去这个公义的果实，好，啊，就能够产生出。啊，这个啊，这个属天的啊，这样的一个智慧啊，就是在十三节里面所强调的，好，啊，这种有在啊智慧的温柔上所显出来的许多的善行，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所当啊有的这样子的一种植树啊。第七节到第十节啊这一段啊，可以是说这一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勉励跟教导，因为在这短短的几节当中，他总共用了十个。哦，命令式的动词，哦，命令式的动词，哦，我先把这十个命令的动词我把它念出来，哦，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哇，神对我们的期待是这个样子的。要顺服，哦，这是第一个动词。要抵挡魔鬼，要亲近神，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的手，要清洁你们的心，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啊，要被转变，啊，这个将喜笑变作，啊，这个变作，这个是原文是被转变，啊啊，然后这个第十节里面要自卑，要自我，要谦卑下，啊，这里谈到的这十个动词，啊，就是谈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远离，啊，这些征战斗殴，我们怎么样的进到真正的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哦，不单啊啊，自己是一个和平的人，用和平的态度处事，我们也是一个促使啊周遭的人、周遭的环境，甚至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来促进他们的和平，使他们跟神之间也能够和平。好，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好，啊，那接下来后面的就谈到了不可批评。好，啊，因为批评能够批评的就是主。好，啊，我们怎么可以？哦，这个去建业的主的这样子一种职分呢，十三节到十七节里面也提醒我们，哦，要知道我们，哦，的，哦，这个，哦，所追求的方向，哦，不是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不是只是，哦，要来，哦，得利，哦，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哦，物质的一个利益，哦，来做一些计划。所以呢，在这个地最后这个段落里面，它基本上不是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生涯规划，我们也不能不是说做什么事情不必事先计划，不是，只是你的计划的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啊这个物质的利益，你就是为了想去争贪念，去想去征求很多很多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就是强调的跟世俗为友的那一个好，啊，那一个含义。好，啊，如果你只是一直要追求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在这边提醒我们，哦，这个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只是一片的荧幕，哦哦，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 这是让我们认识生命的主权是在主，也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所要努力追求的方向，不是那在那些征战斗殴的事情，不是以世俗为友的事情，而是在追求怎么样的亲近神，怎么样子的来洁净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喜悦。我想这是在这一章里面所告诉的我们的一个重点。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第二位请杨秉真执事接着来做勉来分享勉励。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对这一个经章节我有几个经节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先在这里向我们的长老执事传道们请安。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章节是雅各书的第四章，那小弟呢就所焦点在第四章的十四节。那么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么这个就是人生的最高智慧，在这里引发我们的很多的思维。我们因为有圣经，所以我们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这一句话。明天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明天我张开睡觉张开眼睛我就照样活动啊， OK， 那么明天你会碰到什么事你自己能够掌握吗？我们看了很多的报章杂志，突发事件非常的多，六秒钟的时间那个车子倒下去以后就死了一批人，六秒，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像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说我们还不知道，就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心里边就要有神啊。刚刚我们这个屈务者他讲明了有几个这个我们要做的这个动词，这个就是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就要赶快掌握跟紧了神，那就是从不知道中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知道。那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深远的问题。这边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都看过云雾，或许你在阳明山有走过，转个弯忽然间伸手看不到五指，有时候五公尺外你看不到，那个是云雾。云雾的又有一个多，就是你转个弯了以后没有云雾了，一阵风吹来云雾也开了，那表示什么？轻飘飘的，忽然就有个变化，就因为有这个变化就变成说人生善变，唯有谁不变？唯有主耶稣不变。像这种变的，我们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四节，在后面的336页，他有同样的描述，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云雾你觉得说离我很生疏，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这样记载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像我们人类就是有血气的，说我们尽多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然枯干，花必凋谢。25节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当然这个章节里边是引述以赛亚书40章6节到8节，不过它更浓缩。我们除了云雾以外，我们也知道花草，你出门的话一定看到嘛，你就可以了解啊，草一定会枯干嘛，对不对？虽然台湾四季如春啊，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嫩芽出来的时候老芽就不见了那么花也一样更清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我们就要研究圣经里边 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其中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七节，在后面的346页，他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活的现在的这个世界哈，和这个世界上的七情六欲这些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我们真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边第二次出现了哈，就是神的旨意，神的真道是永远长存的。那么我们守住了真道，那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借着圣经的应验，我们会永远长存。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们莫大的福气。那么在世上的时候，因为你有很多的不得不的生计，因为你想要更高的薪水官阶，所以有很多的磨练。但是这个磨练呢，我们看透了非常的多，虽然他不是很贪心，虽然他不是要求的很高，但是都不一定照我们的。那么这个在箴言的十九章二十一节，那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个在旧约的783页，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十九章的二十一节这样讲哈，说人心都有计谋。哎，我考试要考100分，我要考上台大，哎，我要找一个又漂亮又贤惠才德的妇人等等，都是人心都会有这种计谋的。但是后面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唯有真神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为什么我们跪下来祷告，你有这个需求祷告神，神只要他的符合他的旨意，他喜悦的他必然成全。如果你跟这个不一样的，那叫做妄求，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么再来呢，就是心里边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不管你在求什么，在做什么事，在想什么，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现在在研究的这个雅各书的四章。但是请你把目光移到十五节，说我们在这些筹算的时候啊，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是做那事。哎，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事，你可以警醒祷告，你可以求神让你有机会来做圣工，你可以求神让你家庭里边的人通通在主里边这个喜乐平安，都可以求的。哎，那但是要是主愿意、哦、你不但可以活着，还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一方面来讲，就是主不愿意的时候，那么像那个六秒钟的一下子就拜拜了。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都是最近的事而已。所以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八节，在后面的339页哈、哦，一方面把这个念过一次了以后，我们也做一个结束哈。那么彼得前书四章的七节到八节这样记载，万物的结局记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或许我们有些同龄可能会想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好远好远哦，对不对？我前面的历史有几百亿年哈，比如说了哈，那后面的话，哎，虽然不知道，但是看现在的情形的话，有人就会想，哎，可能还最少最少有几千年嘛，不一定哦，因为这个万物的结局进来，也包括自己生命能够活在这个社会上，享用神给你美好的环境的，它一样的是进来了。好，那么所以我们就经常的就要想到说，趁这个可以活动的，可以为神做点工作的，趁这个机会做一点神的工作。我们底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黄传道来继续来勉励。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能够一起来分享。那这是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分享雅各书第四章，开始告诉我们白体中的战斗，它是呼应第一章的百般的试炼。面对苦难，在百般试炼中我们有喜乐，为什么？因为经历过可以让我们成全完备，让我们生命满足。但是白体的战斗呢，却是一种苦难，而且到最后是一场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在白体的战斗中来失望，但是当我们有信仰的时候却不一样，在百般试炼中却能够大喜乐，这是非常满足的一件事。那在百般的试炼中，他的面对需要各种的智慧，所以第一章里面说，你缺少智慧你可以向神求，那后世与众人而不拒绝人的神他要赏赐给我们所以在百般试炼中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神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去面对，让我们去应付。但是呢，在白体的战斗中你求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是要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你是要在放纵你的情欲当中去求的所以呢你得不到。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要去思考，为什么我求不到？你的方向在哪里？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神没有那么吝啬了，对不对？在前面就讲了，后世与众人而不拒绝人的神，这是丰盛的神，他要将他各种美好赏赐给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各种这个美善这个全备的恩赐，还有各种美善的各种全备的赏赐，还有美善的恩赐呢，都是从这众光之父这位神来的，他都要赏赐给我们所以这里说呢，神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他不会嫉妒我们的追求，他反而呢要赏赐给我们更多，因为这里说呢，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要施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如果能够在神的真理里面顺服神，学会谦卑，顺服神的真道，虽然在百般的试炼中你却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因为你生命越来越完全，你的生命越来越充实，你心里越来越满足，而不是越来越虚空的所以这是呼应到第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要除掉。那这里特别提到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为什么？这里特别用一个名词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其实他原文说是淫妇这是对神的一种不争，对信仰的一种不争。我们既然跟神立约圣经里面说呢，凡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是属基督的人。那我们今天属基督的人，我们生命追求的方向不再立足于这个世界，不再定睛于这个世界。当你定睛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是淫妇，你是对神不争的一个人所以他要求我们对神要贞洁，手要清洁，心不心怀恶意，我们心要专一这才是一个贞洁的妇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他用这个淫妇来形容，代表对神或者对你的信仰的一种不争。那对信仰的一个专一是什么？就是看重神的道，神的话所以在第三章特别提到话语 其实话语在圣经里面都是用 logos 这个字，就是神的言语，神的道。那这个道呢，在这里这是至尊的律法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就有提到，那什么叫爱人如己？就是能够去接纳，去包容，去怜悯别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所以不能彼此批评，不能彼此论断，尤其是批评论断神所接纳的人。今天神已经爱他，已经接纳他，成为他的门徒，那我们就不能够去批评论断他。这里说呢，如果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论断律法。为什么？因为设立律法还创造我们人的，就只有一位神，审判我们人的也只有这位神。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爱人如己，学会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但是我们总是依借着自己的恩赐跟能力做夸耀，而质疑的心就从心中产生，然后轻视别人来肯定自己。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很有把握的事情，但是这里说了，我们人就像一阵的烟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的生命都在乎这位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或可以做这，或可以做那。主若愿意，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这个从情欲、从恶魔来的这个智慧，就会离开我们。反而呢，我们就能够更珍惜神给我们的，让我们在当下能够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最后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行的，我们这样去追求，那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向。相信，感谢主，我们不是只有听，我们还能够去行，那我们就能够走在神的恩典里面。相信施恩的神会将更多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以上用第四章彼此分享。
奉耶稣圣名来跟大家分享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它一个主题重点就是谈真实的虔诚。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真实虔诚的生活。那么在真实虔诚的生活当中，雅各他强调的是用行动，实际的信仰生活的行动，来显出我们虔诚的信仰，我们对神的虔诚。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就提到这个行道的问题，不要贪听道，要行道。第二章也谈到这个信心跟行为，信心要有行为，这个这个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什么叫行为的信心？就是有信心的行动，不是挂在嘴巴讲信心，而实际要有信心的行动，就是你要能够用你实际相信神的那种信心，把它行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化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那这个第四章其实在真实的信仰虔诚的信仰里面，真实的虔诚的信仰里面，第四章要强调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先把世人的样子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世人的生活的样子啊，人的这个啊在世上的啊生活的样子，贪图世上的情欲啊，贪图世上的享乐啊，那贪图世上的这个淫乱的生活啊，人会嫉妒，会纷争，人会批评，会论断，哎，这些都是世人的样子。那基督徒在世上活着，我们并不是过着这个离开世人而去独居，人本来就是群居的。在主耶稣的教训当中，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离开人群而独居，而是我们要过着入世的生活，但是有出世的生活行为、生活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当中，在世人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这是也是雅各书第四章里面所强调的。所以他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吗？啊，以世俗为友，难道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要离开人群吗？当然不是。啊，以世俗为友，是指着我们没有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跟世人的样子是一样的啊，没有守分别。基督徒没有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就是以世俗为友。那这样的生活当中，你又如何能够来过着真实虔诚的生活呢？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传福音，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可能侍奉马门又侍奉又侍奉主神啊。你爱马门多，你爱神的心就少。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看中这个那就自然另外一边你就轻看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你看中你的信仰生活，你就不会去贪爱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上的取舍跟分别为圣。那在分别为圣的生活里面，这个第八节这个雅各特别提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除了要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亲近神。常常亲近神你就会感觉神就在你旁边神自然就亲近你。你不亲近神，当然你就会觉得神离你非常的远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说，我不可以停止聚会。你常常聚会，你当然你就会更亲近神。你有你亲近神的生活，你就会跟神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那亲近神的生活，当然不是只有聚会、祷告、读经，这些都是我们亲近神生活的一种。你常常亲近神，自然神就在你当中就在你旁边，你就不会孤单所以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十一节跟十二节雅各特别提到这个论断跟批评的问题我们来看几节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个论断跟批评保罗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跟世人的样子是一样的。人很容易落在喜欢批评别人看不惯、看不顺眼这个不合你的意，你就批评、就论断，这是人的软弱人很容易患的一个软弱。但是保罗要我们基督徒怎么做就是不要去论断。论断人的，就是在论断自己在定自己的罪。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哦，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哦，那第四，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都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啊，保罗他在这里哈，他跟哥林多教会哈的弟兄姐妹提到这个论断批评的问题。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尊重神，我们就不会去论断人。所以刚刚我们看了雅各书第四章，雅各有提到一点，说这个判断人的设立律法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这一位是谁？就是神，就是神。设立律法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神。那换句话说，我们论断人就是在论断神，论断人都就是在论断神。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我们应该尊重人，尊重神给他的职分，尊重神给他的工作，因为人本来就是属神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人本来就是神的工作，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人来批评论断，所以这个论断对基督徒来说是我们真实虔诚生活一个很重要去避免的事情，那这也是人很大的软弱。我们再看回来雅各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七节，最后一句话，人若知道行善却不是行，就这就是他的罪。分别为圣的生活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知道要去行，知道善不去行就是一种罪了。所以你没有去犯罪，你知道不去行，那就是罪。那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主的教训，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教训之后，我们却不把它行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却不把它行出来，这就是一种罪。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罪，没有犯罪，但是你不去行，你没有积极的这个信仰生活，那就是一种罪。我们在读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哈，雅各有特别提到这个行道跟听道的问题。行道跟听道的问题，听道不行道，那像什么？像照镜子一样。我们照镜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要出门会照镜子，当然是看你的仪容这个头发有没有整齐啦，有没有梳好啦，这个脸有没有脏啦，衣服有没有穿好，大概就是这样嘛。所以你会照镜子嘛？那你照了之后，头发乱乱的，我知道我的头发乱了，就走掉。那你们跟他笑了，对啊，头发知道头发乱了，你又不把它梳好，你照镜子照什么？那没有意义嘛。那这个道理，神的道理，不管你读经明白神的教训，听聚会听到明白了神的教训，你知道我的不足，你知道主耶稣要我们这样做，你不行出来，那你根本没有在尊重神。所以到第四章雅各就说了，知道善而不去行的就是罪。知道善而不去行，你明明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做，你却不把它行在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一种罪。所以雅各书里面很看重的是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信仰生活不是一种理论，信仰生活也不是这个在空口说白话，而是实际把信仰实行在生活当中。所以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这就是真实的虔诚的信仰。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与带领，我相信借着屈服责任的分享，我们在这场聚会里面得到很多的造就，那我们也求主耶稣来纪念他们的付出。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赞美诗294首。
珍惜